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利未记四章一到三十一节。利未记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翻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第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第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身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身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第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身的头上，在那宰燔祭身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身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读经到此。
今天正道题目是分别为圣的必要，罪和迫害和补救。我们请伟华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再读一段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七到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七到十七节，找到了可以听我读。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常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喜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向你求恩。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你的恩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再次看见你的荣光所彰显出来。主啊，不只是荣耀和威严，也是你的恩典与慈爱，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也在生活当中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你诸般的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次思想这个利未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来认识那个燔祭的条例。那这个燔祭的条例呢，让我们思想到分别为圣的开始。分别为圣的开始就是要我们搞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先认识神的圣洁，认识到这个完全圣洁的这个神。我们怎么能够把瞎眼和瘸腿的这些物、生物、祭物来献给他呢？让我们在新年就立志以圣洁为装饰，来到这里敬拜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也认识到神的愤怒。我们从燔祭那边知道说，为什么献燔祭？因为这个罪，以色列人的罪冒犯了神呢，他们冒犯了神，所以一个馨香的火祭啊，常常重复燔祭里面这个馨香的火祭献给神的时候呢，就安抚了神的那个怒气，直到神能够跟以色列人有沟通了。本来神不要跟以色列人有沟通，神本来是要惩罚以色列人的，可是现在通过这个燔祭，以色列人可以跟神沟通。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在里面、在外面，我们思想、言语、行为各方面的罪就是这样惹动神的怒气，需要来安抚他。怎么安抚呢？我们就想到神的那个慈爱就在于这里，神自己预备耶稣基督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的这个羔羊献给了神，不止了安抚，不止安抚神的怒气，而且还为我们赎罪啊。多么大的恩典，为我们赎罪，让我们跟神和好。最后了解了这样神的圣洁、他的愤怒、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勉励我们 不只是成为圣洁，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无有瑕疵，成为无可指摘、无可责备的人。这是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通过耶稣他献上的那个完美的祭，我们呢，我们自己要分别为圣来献给神。那有两种学生啊，可能特别那些在教书的弟兄姐妹就可能发现有两类的学生。那一类的学生呢是很消极很被动的，你跟我，你叫我做这个我就做这个了，你叫我做那个我就做那个，不需要了解我为什么在做了，反正我就是你要我读我就读咯，我数学我就这样做啊。他们不大爱去思想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所以据说那个福特先生的 Ford， 就是我们今天很多驾那个车辆都是驾 Ford 的这个车辆，那位创办人福特先生呢，他的一个很大贡献呢，就是他建立起这个所谓 assembly line， 这个运输的这个输送的袋子，来建这个车辆更有效率嘛。所以他就有很多很多的员工来帮他做工，所以他就有一次他很生气，据说他说，为什么每次当我只是要一双手来工作的时候，那个人的头脑也跟着来呢？我只是要他的手而已嘛。这是一种很消极，他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人吗？那当然有另外一种很积极的学生呢，每次他做事情他都要问为什么。那这种学生比较难教，对吗？你就喜欢哦，他讲什么你就听，那就简单了。可是这个学生问你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什么这个题目是这样子，比较麻烦。不过最终这个学生学得比较好，这个学生学得比较彻底，这个学生甚至会我们说的融会贯通啊，就是 internalize， 他能够把所学的东西呢都能够很好的去应用。那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这个赎罪祭的条例，我们说哎呀就是这样，我这样献这样献这样献。不过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可以看，通过这个赎罪祭上次是燔祭，现在是赎罪祭，通过这个赎罪祭的这个误犯的罪啊，特别是这个误犯的罪的条例呢，我们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分别为圣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有罪的祸害，我们也要认识罪补救的方法，罪的祸害和罪补救的方法。通过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呢，这个误犯的这个祭告诉我们罪的定义，罪的定义 definition。 那这个误犯的罪，当然你读怎么样读都是很明显啊，就是指不是故意犯的罪哦，对不对？不是故意去犯的罪。那你会想到什么情况呢？当你想这个人不是故意犯的罪，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情况。如果问小朋友，他会想到什么情况呢？可能在班上啊，这个小同学他拿错了他朋友的铅笔盒或者一支铅笔，拿错了拿回家，哎呀惨了，我拿了我同学的铅笔啊，这个是一个误犯的罪，对不对？或者可能我们大人呢，我们可能想到哎呀，跟邻居聊天讲话的时候呢，突然间说了一句得罪他的话，不是故意的，哎呀讲出口了很难听的话，那么结果你邻居生气了，你冒犯他了，哦，这也是不是故意犯的一些罪。那这就是我们可能一般上人对这个罪的看法，包括不是故意犯的罪了啊，不是故意却得罪了某一个人。那可是这里的条例呢，今天我们读利未记这边是这样子看吗？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解释这个不是故意犯的罪，是这样子看待这种误犯的罪吗？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它分成几个段落，不过每个段落的开始都是同一句话，第二节、第十三节、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七节，共同点不是故意犯的罪，就是什么？ 行了耶和华吩咐所不可行的事。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那这个祭要以色列人了解，然后这个赎罪祭要以色列人了解罪的这个定义。罪的定义就是违背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这样就是罪，这样就是绝对的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你会看到他们把这个祭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他们重复一句话，不只是刚才讲的那个行耶和华所吩咐不能行的事，而且他们重复在耶和华面前呢，把这个祭物带到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受膏的祭司他们从犯罪的人的手中他们接过这个牛这个羊，或者犯罪的人他们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然后呢把那个腰子啊肝啊脂油啊取下来烧在这个坛上，燔祭的坛上。那他们整个过程呢都是在耶和华面前做的，带到耶和华面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无论在哪里犯罪啊，我们都要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献这个祭，来承认这个罪。为什么？因为罪首先是得罪耶和华，罪首先是得罪耶和华。即使你以为你误犯了这个罪，是得罪了某某人，其实赎罪祭告诉你，你首先得罪了神，你要回到神面前来，你得罪的是神，然后才得罪人。那你就看到说，哦，这个观念教导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看人的这个罪的意识呢，重点是这个罪怎么破坏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对不对？刚才讲误犯了罪，你首先都会想到我做了这件事得罪了某某人，冒犯了某某人，让某某人生气。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你是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你首先是得罪了神。我们可能父母亲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哦，因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们的解释常常能够显明我们怎么看待罪。好像孩子打架，如果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打架，你做妈妈你有什么反应？你可能有几个反应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打你，你打回他，那个可能你甚至不了解罪的观念，对吗？你还没有了解罪的观念，需要再教育。那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打你，你不要打回他，因为会记过，老师会记过的，你知道吗？记大过哦。这个是什么观念呢？这个好一点呢，不过这个是一个厉害的一个观念，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你不好哦，稍微好一点，可是还不是那么对。第三个反应呢，这个更好啊，这个妈妈说，你为什么要打他？你换成你可以想想，如果你是他，你会多么难过吗？哎呀，这个相当好，好像有点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好像有点顾及到人际的关系。可是这个问题是什么？这样的想法，如果你是他，你会多么伤心？如果他不在意的话怎么办？或者你觉得没什么事情又怎么办？那你就可以打他了，对吗？我不觉得有问题啊，所以我打他了，他也不介意我打他，因为他可以打回我。所以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总之，当我们把这个罪限制在人际关系的层面呢，就是很相对的。所以我们也常常看见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媒体也好，收音机广播网页报章，很多人犯罪呢就是有这个问题，很多的借口，哎呀，我有外遇是因为我很寂寞，因为我的妻子不了解我，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有没有看到把这个罪限制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看法，于是罪相对化了。其实一个行为是不是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能够让你和我来决定是不是罪，不是照你和我的看法。因为圣经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罪是惹神的怒气，罪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罪的标准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必须决定我们怎么看待罪。神说好，这就是好；神说这是恶的，一定有它的原因。违背神的话就是罪。那当然，如果是神的儿女呢，那个就更麻烦了，你就更严重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就看到我们不只是忘记神的话那么简单啊，我们是知道了神的话而犯罪。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不是来到会幕面前哦，我们已经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整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了，对不对？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了，我们理当有圣灵的充满，知道什么是罪。所以我们应该更少有所谓误犯的罪，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犯罪是叫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保罗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啊，你要很小心，你要很小心，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有没有一直的消灭压抑圣灵的那个感动呢？圣灵会向你说话的，你要认真的看待，你不要去掩盖它，因为那个不是故意犯的罪，那个我们要来到16章才来看怎么解决。好，我们就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赎罪祭不单指明罪的定义，赎罪祭也教导我们，罪既然是违背神的话，那么罪有没有分类呢？第二点，罪的分类，罪怎么分类呢？赎罪祭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些误犯的罪啊？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了，可是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思想。有一个老师就注意到啊，这个学生们呢，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借口，其中的一个借口，什么东西没有做呢？就是我忘记 ，I forgot 啊，这个是很简单、很常用、相当管用的一个借口。那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忘记，我们就说哎呀，这个不是故意的，这个不是故意。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呢，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待我们的罪。那我们要思想到，当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审判之日呢，要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些闲话和不小心的话，就是包括我们不是故意不留心说的话呢，都会按照那个东西来被定罪。所以首先要先认定一个事实啊，圣经里面似乎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的，这是第一点，我们才能够讲分类的问题。不然你就以为我没有罪，别人有罪。首先我们大家都有罪，那可能这里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呢，就想到哎，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有点夸张。的时候为什么讲这个保罗说到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这个好像有点夸张。所以当你认识这个误犯的这个条例也是罪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夸张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呢，有人会说我不是故意犯的这个罪，所以我这个东西不是我故意的，所以就不是罪。真的是这样吗？那你假设你开车你闯红灯好不好？没有，我相信我们这边弟兄姐妹都是奉公守法，没人闯红灯的。不过假如有一天你不故意了，哎呀，你看到是绿的，你过到那边驾很快的时候呢， 变黄了，哎呀，你说不要紧了，快要到了，我就冲过去了。变红的时候你过，然后旁边呢是那个 motorbike LTA 的，他就咪咪摸摸过来了，你就停了。然后呢，那个安哥他就过来要拿罚单给你了，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Sorry 啊 Sorry 啊 Sir， 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他有什么反应呢？哎呀，是吗？对不起耶，我做错了你耶，哦，不要耽误你，你慢慢走。会这样吗？不可能的。他给你罚单，他说你要 appeal， 你去 appeal。不过你犯，在他眼里你是犯罪了，你犯法了，你不是故意的，可是你还是犯了法。有点同情不等于你没有犯法，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认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你连那个不是故意犯的，你连那个闲话你说出来的时候都是罪的话，你就会同意圣经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原来我们不用看利未记都知道人人都有罪，所以连误犯的这个罪都需要献祭来赎罪啊，连这个不是故意犯的都需要。我们了解罪的那个广泛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来为我们赎罪。可是虽然是这么说，我们大家都有罪，连不是故意犯的都有罪， 都是罪，可是罪的确还是有分轻重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有分轻重的。我记得以前在这个政府部门里面呢工作的时候呢，就其中的一个责任工作呢，就是要所谓接待外宾啊。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组，是那种礼仪专家，就是 protocol expert， 他就告诉你这个某某外宾来你要怎么样的方式接待，不一样的哦。如果是我们这种小官员，别的国家小官员来，哎呀，找一个会议室让他进去，找一个小职员去跟他聊，那么就行了，基本上无所谓了。而如果来了一个部长了，哎 ，sorry 啊，那个会议室不可以用，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外宾室，哦，装饰到美美的，那个椅子都是摆到很整齐，让记者可以拍照啊，你坐那边，他是坐那边，两个人讲话很开心，这样拍照，然后就上报纸啊，所以是这个是这样子啊，事实是这样。如果是国家元首来呢，哦 sorry， 那个会议室也不可以，要到总统府去的，因为不同人的身份不同，那个地位不同，那个接待的礼仪不同，整个做法连送礼物给他是哪一类的礼物也不同，这个是按照不同人的那个身份地位来决定怎么接待那个人。那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虽然你读的那个经文好像一直重复，对吗？哇，一下子又每次都献祭献祭献祭，不过你小心读的话呢是不同的。第三节是讲到大祭司犯罪解决的方法，第十三节呢就讲到全会众犯罪，第二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如果是一个官长犯罪怎么样，二十七节就最后了，最低了，一般老百姓啊，你跟我们犯罪，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怎么解决，不一样做法的。人的身份基本原则，人的身份越高，他要献的祭物就越贵重，他赎罪的方式也越慎重，合理吗？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咯，那个接待外宾，同样的道理，身份越高，祭物越贵，赎罪的方式也越慎重。好像你从后面看起的话呢，这个老百姓啊，如果他犯罪，二十七节他献那个母山羊就行了，他的血，那个山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燔祭坛在哪里？会幕外面，最外面的地方。可是如果来到十七节呢，来到十七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有点不大一样了，这里告诉我们 如果是全会众的罪呢？这个严重啊，这个要把那个血带到耶和华面前的幔子，就是那个圣所里面，至圣所外面，你明白吗？幔子是把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祭司要把那个血带到圣所里面，弹在那个幔子上。哦，这个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因为不是在外面，而是要带到里面去，因为全会众犯的罪是很严重的，即使是误犯的也是严重的。那大祭司呢，虽然是一个人，可是他跟全会众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他犯罪那个血也要带到会幕里面去弹七次，得罪神更加的严重。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最近可能前一阵子了啊，看新闻都会看到一个所谓前校长，他采购过程当中把项目给他的情妇，对不对？然后后来还向他上司撒谎，对不对？撒谎之后结果被抓了，被抓了，如果你看新闻的报道，那个当然这个教育部看得很严重了这件事情。不过你看新闻的报道呢，它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前校长的个人道德问题，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认为这个道德是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是肯定，我想很多非基督徒也可能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当教育部很严重的对待这件事，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的问题，他们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人的身为一个他们说高级职员的这个做法呢，威胁到国民对公共采购体制的信任，你明白吗？因为他是一个校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会威胁到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啊，这个才是更严重的一件事。那做高位的人犯罪呢就更严重，这个我们都一般上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即使是他的失误，他不是故意犯的罪，也会影响到整个团体整个群体的。为什么大祭司的罪跟全会众一样呢？加尔文就解释，人的身份越尊贵，他就越需要努力殷勤地确保自己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加尔文说，大祭司的罪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份越高，他就要确保他的生命符合圣洁的模范。他了解，加尔文了解耶稣所说的话，一个主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受更重的判断。那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这个身份责任越高，你在这个圣洁的事情上呢，你就要越小心了。如果你说，那我没有什么身份嘛，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圣经不是这样看。如果你是长辈，圣经看你的身份是越高的。如果你是爷爷奶奶，圣经看你的身份就比你的晚辈是越高，你的责任是越大，神给你大的恩典，也托付你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要尊重你的身份。你去哪里，你做什么，你说什么话，不只是影响你自己一个人，也对你的下一代，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孙有很大的影响，你要很谨慎。你要设立加尔文说的这个圣洁的这个模范呢，在你的生活上，通过你所讲的话，通过你做的决定来造福你的家庭，让下一代他们能够思想，是啊，我也应该照着我父亲我爷爷的那个方式来生活。我爸爸从来没有去那种地方的，所以我也不会去那种地方。你的孩子可以这么讲吗？或者我妈妈她 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也要学像他这样跟异性相处。你可以这么说吗？你希望你的孩子会这么说吗？这就是罪的分类。所以我们就了解了罪的定义是绝对的，违背神的话这就是罪，不是相对的，不是你怎么想我怎么看。罪的分类第二方面呢，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罪，因为连不故意犯的都是罪，可是罪有分轻重，按照你的身份地位来看，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尊重我们作为长辈、父母亲、爷爷奶奶的身份。第三方面，罪的补救是什么呢？那赎罪记的条例说明，不只说犯罪的要认罪，也告诉我们神怎么看待犯罪的人呢？神怎么看待犯罪的人？那这里告诉我们，大祭司和全会众，特别这两个，记得那个身份高的大祭司和全会众，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第九节告诉我们，牛的腰子和肝子和脂油要烧了然后献上。可是十一节呢，剩下的那些部位要怎么办呢？搬到营外去，搬到营外烧在柴上。那搬到营外去本身就是一个在圣经很明显的一个观念，营内就是神同在、神赐福的地方，营外就是没有神看顾、没有神保守、受咒诅的一个地方。基本观念是这样，出到营外就失去与神的同在。对比呢，那些一个官长、普通的官长和老百姓呢，他们献牛羊、献羊的时候呢，就没有说要全部烧掉，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如果我们看六章那边就说到了，祭司可以代表神来领受，神接纳他，所以有点不同的，官长的和老百姓的献祭呢，祭司可以吃的。六章二十六节说到祭司吃了来代表神接纳。那这个有时候我已经听过人讲这堂道，我觉得很有趣，这个笑话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了。他就想象，你想象那个祭司吗，过年过节的时候啊，祭司有工作压力的，你不要以为工作压力是现代人的问题，祭司有工作压力。你可以想象过年过节很多人来献赎罪祭的时候，特别是老百姓和官员的话，祭司就皱眉头了，他要打电话跟他的老婆讲，亲爱的，今天我又要加班了。啊？为什么昨天加班今天又加班？是啊，最近过年过节祭物太多了，吃不完了，我们弟兄所有的祭司都要留下来加班吃完那些祭物，所以没办法。不过你看，无论是那个牛羊，那个牛献了全部拿到外面去，或者是羊祭司代表神来领受接纳的话呢，结果都一样，甘心的认罪，祭司为他们赎罪，重复的一句话，他们的罪必蒙赦免，他们的罪必蒙赦免。神乐意接待那个谦卑认罪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些祭成了馨香的祭物献给神了，神的怒气缓和了，神不再以愤怒来对待我们，而是以耶稣基督的那个恩惠和慈悲来忍耐怜悯我们。那刚才我们就读了那段经文，那个希伯来书那边，当然第九章告诉我们耶稣的血成就永远赎罪的事。一方面我们要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良心不安的话，你来到神面前，你可以承认你的罪，神愿意接纳你，因为耶稣已经献上更美的这个赎罪祭。我们不要再犹豫，有一直责备我们、控告我们的罪，来到神面前，让神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神通过耶稣已经显明了 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所以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必要，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不过如果你认识耶稣了，你说哎呀，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啊，信仰生活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我的生活上遇到很多的难处难阻，我相信耶稣有很多的忧伤很灰心的时候，这个赎罪祭的条例也能够鼓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面对这些难处，其实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信徒，他们也是面对难处。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他们是要鼓励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面对很多的压迫压力，然后他们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相信耶稣呢，还是我回到过去那种犹太人的信仰里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不要不要退后，不要灰心，因为你已经有更美的一个赎罪祭了，为什么回去那个营子里面去呢？那个旧约立位祭的那个祭司有什么益处？你已经有那个真实的那个赎罪祭了。而且希伯来书作者在13章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鼓励这些信徒，也鼓励我们，你记得那个赎罪祭血叫人成圣，那个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牲畜那个牛被烧在营外了，然后他就看得很清楚，他解释这个第四章的话，他说耶稣也是用自己的血叫我们成圣，自己的身子也在营外受苦。你看到吗？这个营子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所以鼓励信徒，也鼓励我们每个人，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对一些信徒来讲，可能在人面前泄愤祷告啊，都是一种凌辱和压力。不过当你面对这种凌辱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凌辱，被人吐唾沫在脸上，被人打鞭打嘲笑，人掩面不看他，都是为了你和我受了这种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耶稣出到城外去来受苦，我们也跟着他去。希伯来书13章是这么说的，让我们救了他去，跟他一起出到营外去受苦。不过这是有盼望的，因为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呢，我们的盼望本来就不是在地面上，我们乃是寻求那个将来永远的城。所以我们可以坚持，希伯来书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坚持。哇，他的那个解经还给你应用，他还告诉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你看我们相信耶稣了之后，我们靠着耶稣，他为我们摆上了，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说哇，耶稣为我们受那么大的苦难，他还为我们受凌辱，因此我们得到激励，我们说我们愿意与他一同的受苦。那这个就是一个分别成圣的人的一个心智。而我们也不只是默默的受苦，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我们可以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在你忍耐在你灰心的时候呢，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可能这就是这个原因，我想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喜欢参加诗班，就是这样。真的，我有听过一个姐妹分享，参加诗班唱诗的时候呢，她心里面的那种忧伤那种苦恼呢就放下。我们也是要尝试在每天生活当中，不只是忍耐，不只是等候那个将来的盼望， 我们也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直到我们的心里面呢，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得到安慰和鼓励。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不只是一个忍耐，也是一个感恩的表示。求神帮助我们，为什么需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要认识罪，罪的祸害和补救。第一方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得罪神。你要了解神的心意，你要谨慎神的要求，你要知道如果你相信耶稣，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要很谨慎。第二方面，罪的分类，我们大家都有罪，因为不是故意犯的都是罪，更何况我们有意去犯的罪呢？得罪了神，需要主的救赎。可是有分轻重，按照你的身份和你的地位，你要越看待越谨慎自己，设立一个圣洁的一个模范给你周围的人。第三方面，罪的补救，更美的那个赎罪祭，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预备了一个赎罪的方法，不过也通过他自己出到营外去受苦，来提醒你和我，我们愿意救了他去跟他一起忍受十字架的凌辱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看见罪的这个祸害和罪的补救。主，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主要让我们也能够晓得，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找借口，而是能够清楚的看到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坦然的到你的面前来，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罪恶。主要我们有确实的把握，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叫那些相信他的人成圣，就让我们因此能够到你面前来，知道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智。既然有耶稣在我们前头到营外受苦，我们岂不应该跟着他去忍受十字架带来的困难和压力？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